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空中明慧。您现在听到的是第799期空中明慧周刊。明慧周刊是修炼期刊，隶属于明慧网，内容全部来自于明慧网，主要服务对象是中国大陆无法正常登录明慧网的法轮功学员。
各位听众，您现在收听的是空中明慧周刊，现在是修炼原地节目时间，有以下的文章和大家分享。下面请听大陆大法弟子的文章，题目是也谈解体监狱的邪恶迫害。每当看到明慧报道同修在狱中受苦，都感到非常的痛心。我的家人也是同修，曾被非法关押3年，在冤狱里经受了很多。作为家属，我想谈谈同修在监狱里外配合共同抵制迫害的过程，意在抛砖引玉，不当之处请同修慈悲指正。第一次去监狱会见是家人被转到监狱的第3天，那天许多同修们去近距离发正念，监狱窗口案例询问家属是否修炼法轮功，家属也是同修表情严肃反问道，你问这个干嘛？然后在家属一再的催促下，监狱让最多3个人进去接见。在接见的过程中，狱警表现猖狂，扬言家属态度不符合接见要求，下次再这样就禁止接见等等，并且对狱中同修扯过来拽过去的。狱中同修被弄得无所适从，最后只10分钟左右会见被强迫终止。第二次会见时只说了几句话就被狱警强行终止。相隔1个多月，第3次会见时，我们请的律师主动要求到监狱看家人。此前监狱从来没有过法轮大法弟子有律师接见的，一时乱了方寸，逐级请示汇报后拿出了一个律师会见必须有一个法律工作者一起才允许会见的说法。律师据理力争拿出相关法律条文，最后监狱没办法安排了这次接见。据律师讲，监狱会见时排场搞得很大，被迫害的同修身后站着狱警以及各个领导，不时打断同修回答律师的问题，不时威胁同修说话的尺度，还不时扯拽同修等等。同修艰难而坚定地说出了他在监狱里遭强制转化，强制坐小板凳从早上4点到晚上12点，不让上厕所，不让洗漱，不让花钱买生活用品，不转化就加时间等等。这次律师会见给监狱很大的震慑，给同修家属也增强了正念与信心。根据律师会见得到的信息，我们查阅了相关的法律，了解到监狱存在的诸多违法行为，比如用在押人员看管在押人员，这是违法的，对在押人员进行体罚、虐待、违法等等。我们开始找监狱的各个部门、各个领导维护家属以及狱中同修的合法权益。大概经过了1个月的时间，同修的环境几乎是从地狱回到了人间。这期间我们几乎每天都给监狱打电话，每周超过2次去监狱找各个部门以及监狱的领导。每次打电话之前，我们把要说的内容与要求都在纸上写好。打电话的过程表现出家属的礼貌客气，但是有理有据，往往弄得对方哑口无言。 每次去监狱，我们都展现出家属维护权益到底的决心，追究迫害到底的决心。有时面对狱方耍流氓时，我们虽然据理力争，表现激烈，但是内心是平静祥和的。在这个过程中，我们发现狱警们表面再凶恶伪善，都是纸老虎，一戳就破。有时同修们在监狱外发出强大的正念加持，家属在里面几乎是让监狱里的人干啥他们就干啥。会见时，我们不再顾及电话监听，而是畅所欲言交流我们要交流的。肃江大潮兴起时，狱中的同修多次在会见时要求帮他邮寄诉状，我们同时也帮助同修把肃江的控告信交给监狱。后来同修冤狱期满回家后说，监狱里的环境由于外面这些家属，当时好几位家属同修不断地抵制监狱的迫害，还有律师的维权，整体得到了改善。在解体监狱迫害中，我们可以找到家属讲清真相。在每个月的会见过程中，遇到很多大法弟子的家属，他们大多不了解真相，或是在邪党淫威下屈服认命，或是对被迫害的大法弟子存在误解等等。从人的情理方面启发他们的善念，被迫害的毕竟是他们的血亲，家属其实承受的痛苦很大。当我们能由至理至情，由情至理地讲清他们承受这些痛苦的根源，是在于邪党的迫害，而不是家人对真善忍的坚守，鼓励家属承担起保护亲人的责任，甚至作为同修，我们尽可能的帮助。当家属的正义感苏醒，他的行为不但能给自己选择一个美好的未来，同时在解体邪恶中也多了一份正的力量。也可以陪同同修家属去监狱维权，或者以家属的身份给监狱打电话询问同修在里面的情况，要求合法修炼环境等等诸多的合法权益。当地同修对被迫害同修的关注程度很重要，强大的正念，无私的关怀，巨大的鼓励，这一切无论对同修、对家属、对社会，都是最善意无私的付出。
下面请听河北大法弟子的文章，信师信法，正念破除非法通缉。自2009年，几位大法弟子因传真相被绑架，五人被非法判刑，有的八年的、七年的，两个六年的，一个五年半的，我也是其中一个，当时被非法批捕了，办了保外就医，案卷到了检察院，我走脱了，检察院传不到我，2011年就上网非法通缉了。在六年的被非法通缉期间，一年一度的两会和清网行动，使我和家人受到很大的压力和威胁。六年的酸甜苦辣，吃住给同修和亲朋添了不少麻烦，心里那个苦啊，真是难以言表。出门戴口罩、戴帽子，走小道、土路，上街走小巷、穿胡同、溜墙根儿。碰上熟人不敢说话，怕别人认出来，总觉得和别人不一样，低人一等，东藏西躲。三件事虽然没有间断，可是那沉重的心，消极的承受，总感觉看不到尽头，被人心带动的总感觉不是滋味，达不到大法弟子的状态，不能堂堂正正，想面对突破，但当时觉得很难做到。时间一年一年过去了，对精进升华信师信法不能用得了法的一面去对待，总用人心衡量，迈不出这一步。到了2014年，又是一年一度的网上追逃行动，嘴上说不承认就是不承认，可是我被堵在了家中，八个刑警二中队的警察一拥而进，屋里的气氛立刻变得阴森紧张，都虎视眈眈地围住了我。当时我的第一念就想， 师父加持我，救这些被邪恶控制的警察们，清除他们背后的邪恶因素。我一边发正念，一边给他们倒水，请他们都坐下，让他们看到大法弟子善的一面。这时感觉空间场变得祥和了，就开始给他们讲真相。经过一个多小时的较量，我不配合他们，其中一个警察打电话请示，后来他们不情愿地走了，我怕他们反扑回来，随后我离开了家，又开始离家躲藏的状态。到了2015年，同样的惯例又开始了，我又被堵在家里。这次来的是城关派出所六个人，因2014年经历过一次了，心稳定一些了，知道求师父加持，清除他们背后的邪恶因素，开始给他们讲真相。我告诉他们别再为江泽民卖命了，不值。你们的总头周永康都泥菩萨过江，自身难保了，你们就别执迷不悟，助纣为虐了。你们看看2014年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公安部办公厅发布了14种邪教，其中没有法轮功。一警察说，我们怎么不知道呀？我说你们回去上网查去吧，为了你们好，不能配合你们，否则真的毁了你们。经过一个多小时的讲真相，他们没好意思动手就走了，我心里没有底，不知道他们还来不来，我还是又离开了家。到了2016年，心里惦记上了，形成了执着，排不掉，放不下，学法，学法，学法，学法，发正念，发正念，发正念。心里说，今年哪儿也不去了，就在家。过了两天，同修给我传信过来，说2009年一起出事的 B 同修被抓了，也是在网上被非法通缉的，问我怎么办。我嘴上说不动心不怕，可心里扑腾扑腾的跳，控制不住，憋得喘不过气来。我悟到是恐惧的物质在起作用，是恐惧心，物极必反。这一次我要闯关，我下定决心发正念解体它，把恐惧物质消除得无影无踪。学法吧，师父在《精进要旨二》排除干扰说，法能破一切执着，法能破一切邪恶，法能破除一切谎言，法能坚定正念。转法轮中讲，什么佛，什么道，什么神，什么魔，都别想动了我的心。师父在2014年旧金山法会讲法中还讲，一个心不动能治万动。红银二师徒恩中也讲，弟子正念足，师友回天力。红银二断元曲中师父说，一补间观四山咋出凡。师父在各地讲法时，在大纪元会议上讲法中开示，别把事情看重，你们越把困难看大，事越难办，相由心生，那个事就越麻烦。相由心生还有这层意思，因为你把它摆高了，把自己摆小了，把那事情看得没什么了不起的，堂堂正正做自己该做的事情，不被邪的干扰，不被它带动，那些不好的因素就不从自己这儿生，那邪恶就渺小，你们自己就高大，正念就足，真的都是这样。红银二怕啥，怕啥中师父也讲，你有怕他就抓，念一正恶就垮。在2016年12月20日下午3点左右，老伴儿刚出门就碰到四个陌生的人，说是公安局的要进门，老伴儿就挡着不让进，在楼道里就争执起来了。我一听啊，又来了，意识到要过关了，这回真的没有了怕心，心平似水。我赶紧开门， 一看穿的都是便衣。我说没事儿，来吧来吧，快进屋吧，外边冷，屋里暖和暖和。这时他们都平静下来了，没有了刚才被邪恶控制的状态了，说话也和气了，此时的场也慈悲祥和了。四个警察都掏出证件，说是是某某分局的。我说啊，还升级了，动了市分局的。其中一警察拿出一张 A4 纸让我看，上边有一张两寸照片，说这是你吧，题目写的是网上在逃犯。我说真难听，犯了什么罪成了在逃犯。警察头头说，还不是09年的破案子，你们县里动不了你，我们就来了，你得跟我们走。我说不去，我一边心里发出强大的正念，一边讲真相。我说不能去，不能配合你们，如果跟你们去了，就真的毁了你们，救你们还找不到呢。既然你们来了，正好就和你们讲讲为什么不配合。你们做的是违法的事，是执法犯法，是侵犯人权，是没有未来的。家人同修也给他们讲真相，不要对大法和大法弟子犯罪，善待大法，善待大法弟子会得到善报福寿的。我就去另一屋发正念，求师父加持，清除他们背后的邪恶因素。他们在外边说，我在屋里发了一个多小时的正念。师父在《弘引二法正乾坤》中说的，慈悲能容天地春，我这次就做到金刚不动，坚如磐石，坚不可摧，这一次谁也动不了我。师父在《转法轮》中说，谁能动了你，就能动了我，说白了，他就能动了这个宇宙。这时警察们进屋里来了，说，大娘，我们不是抓的法轮功，我们抓的是网上在逃。屋里大法书和发的东西他们都看到了，什么也没有动。我说，谁上的网你们找谁去，我没有犯罪。此时我向内找，修的还是不到位，正念不足，还有什么执着心被挡着。此时悟道，光坐着发正念是不够的，得闯关，得突破，得到实践中去修，得面对了。后来怎么讲真相，怎么说，警察们也不走，并说，大娘，看你这么善良，我们才这么等着你，要换别人戴上手铐早带走了。他们是下午不到3点来的，这时已经5点多了。我心里说，信师信法，在重大考验面前，我就试一试，看到底行不行。我对师父说，师父，我去，死也不怕了。我悟道就要闯关了，我要当金子，不当沙子。我穿好衣服，就在12月20号下午5点多钟被警察带走了。那天的雾霾能见度不足30米，车里的人都静静地关注着前面。我一路发正念，到了市看守所就8点多了，说下车检查身体。这时我想起师父在《转法轮》中说，一个佛一挥手，全人类的病都没有了。我也一挥手，把看守所所有的警察和执法人员背后的邪恶因素全部解体。我立刻又动了一念，师父加持我，救我，这不是我待的地方，我还有很多救人的事没做完呢，我不能在这里耽误时间，我得回去。结果一试血压，高压210，低压140， 一个假象出来了，我一阵心酸，眼泪掉下来了。慈悲伟大的师父救了我，这也是警察们想不到的。他们的眼睛互相对视着，惊呆了。他们马上给我家里打电话，说放心吧，明天就回去了。大娘把心放在肚子里吧，这儿不收你，全省哪儿也不收你。晚上住在宾馆里，三个警察，其中有一个女的，畅所欲言。他们劝我，我给他们讲真相，最后学盘腿，学打手印，都知道怎么做好人了。第二天等着办撤网手续，等了一天没有动静，就又住了一晚上。第三天悟道，是不是讲真相还不到位，要不怎么老是等着。于是就到接待室去讲，小警察们都听着我讲。这时他们的头头说，听着有道理，你们都得做好人。到了下午，我问了一个警察，我说还等着什么呢？他说，你们县里检察院不说事，他们要求让你进去关看守所，还动了市公安局。我对他说，共产党是烂了吧，你们官官互相争斗，互相排斥，赶快退了吧。他哎了一声说，怎么县里也得听市里的，就这样通知家里把我接回家了。回到家后，县里检察院说要办我监视居住，城关派出所来了三个人，说明来历，记下了小区单元，要我签字按手印。我拒绝，我说，小伙子，你们的要求是违法的，咱不按不签，你好我也好，我要符合了你们，你们就没有未来了。三分钟，三个人扭头就走了。第二天打电话，解除监视居住。大概是今年一月上旬，法院通知我去一下。法院按照检察院说的，犯了什么实施罪，问我有什么说的。我说有，大法是清白的，是按着真善人做好人的，做有道德的人的，百利而无一害的。然后让我签字按手印，我说不行，因为上边有犯罪的字样，我不承认，所以不签。他去问了他们头头一趟，说不签就不签吧，没事了，走吧。我说，闺女，咱们见面是缘，你记住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他笑着说，行行行。这时我悟道，真的别把事当成事，别就事论事，跳出事看着他，什么也不是，感觉这事与自己没有关系，过关就容易。现在感觉到自己的空间场干净、清亮和轻松。法院问请不请律师，家人说请，儿子为我请了说是做无罪辩护的律师。有同修说，是为常人辩护的，不能用，建议让我辞了。我和儿子商量，儿子毫无犹豫地说了一句，妈，您执着律师吗？一下把我问醒了。我悟到我是主角，这台戏是我唱，有没有律师无所谓，我这主角怎么能执着律师呢？后来和同秀商量，就要这个律师，不能辞，就是救他，让他明白真相。二月十五日，法院通知开庭，同时和我一起被通缉的毕同修一起开庭。因为都是2009年出的同一件事，当审判长、审判员把该说的、该问的说完后，问律师有什么说的。毕同修的律师说， 检察院是2013年诉讼到法院的，当时的诉讼科长车祸死亡，两个诉讼人是2014年参加工作的，什么也不知道。现在是2017年开庭，两位诉讼人是不称职的，请回避。就这样，开庭没有半小时就休庭了。3月22日再次通知开庭，整个庭审过程，我的律师有理有据地在常人法律上根据宪法35条、36条为我做无罪辩护，我也为自己做了无罪辩护，证实大法是清白的。我说，我是按真善忍做好人的，做有道德的人的。大法弟子所做的一切都是合情合理、合法的，是受法律保护的。警察抓人是执法犯法，是侵犯人权。最后，我的律师大胆的结尾说，公诉人指证的一切都是不符合宪法的，是没有关联性的，是不成立的，是无效的。当事人所做的一切都是受法律保护的。我和律师配合得很默契。律师明白了真相，摆放了位置，选择了正义，他得救了。法官又宣布休庭。一场牢狱之关解体了，再也不躲着藏着了。有人敲门，也不担惊受怕了，我也不用戴帽子戴口罩了，也能堂堂正正在大街上走了，和常人说话也理直气壮了，有集体聚会我也能参加了，支持我帮助我的同修亲朋家人们都没有精神上的压力了，都不为我担心了，坚定正念，信师信法更坚定了。到底行不行？这一世正如《转法轮》中讲的，真是柳暗花明又一村。真诚地感谢伟大慈悲的师父救弟子，弟子一定要争气，不足之处请同修指正。
下面请听大陆大法小弟子的文章《暑期救人故事》，小弟子口述，父母代笔。我是一名大法小弟子，今年13岁，6岁时就跟随妈妈在大法中修炼。我和小明、小坤从小学1年级就是好朋友，那时他们俩家住得很近，经常到我家玩。一次，妈妈给他们讲了大法真相，三退保平安，两个人都退出了少先队。从此他们就不怎么到我家玩了，而是我经常去找他们玩。有时我也给碰到的有缘人讲真相，劝三退。妈妈知道后经常鼓励我走出去讲真相，每次讲真相我都带上小明和小坤，每次讲真相他俩都默默地听着，每次带出去的真相资料他们都要先看一遍，然后帮着我发给别人。每年暑假我们都会结伴出去讲真相，基本上都很顺利，偶尔也有有惊无险的事情发生。一，树叶变成钱。4年级暑假时，我们三个人每天下午都会一起出去讲真相。有一天下午1点多，我们走路出去讲真相，一路上见到人就讲，讲退了就给他们真相资料，一下午都很顺利。不知不觉中走到很远的地方，到夕阳西下时也不知走了多少路，我感觉又渴又饿，因为当时我们都没带钱。我想我是大法小弟子，我能坚持到家，可是他们两个人能坚持住吗？要是手里有钱就好了。可能这是为他人的一念，师尊看到了，帮助我实现了愿望。当时我们正在往回走的路上，来到一棵大树下，一片树叶从天空中飘下来，直接落到了我的怀里。
我伸手接着，绿树叶竟变成了50元钱，真是奇迹，我第一次遇到这事。我们三个人每天下午都出去讲真相，这条路也不知走过多少次了，以前没有发现这有大树，而且以后走这条路时再也没见过这棵大树了。这神奇的一幕真真实实发生在两个常人面前，小明小坤亲眼见证了，他们从此更加相信大法。二，恶告电话打不通。讲真相的过程中，有认同大法好三退的，也有怎么讲都不信的，还有拿起电话要举报我的。由于那时年龄小，常人的观念很少，也很少有怕心，所以听过我讲真相的基本上都能三退。有一次我给一位40-50岁的中年男人讲真相，怎么讲他都不相信，还拿手机要举报我。我心想电话打不通，还真的打不通，重打了几次都打不通。我也不知道害怕，就看着他发正念。那个人恶狠狠地瞪了我一眼回家了，我也离开他家大门口。后来才知道他是那队的队长。没过几天，小坤又带着我上他家去，队长没在家，他的儿子一个人在家，没讲几句话，队长的儿子就三退了。三，警车追不上我们。还有一天下午，我们三个人带着真相资料出去讲真相，不知何时一辆警车悄悄地跟着我们，我发现后有点害怕，就在心里求师尊帮忙，同时叫小明小坤骑上自行车加速往前跑。师父给我正念，我不再害怕了，心想你追不上我们。警车还真的追不上。我想看仔细这辆警车时，却觉得这辆警车越看越不像，既没有车门把手，也看不到车门缝，真奇怪。正想着，警车却开到了一个小胡同，不见了踪影。四，真相资料隔空传。小明小坤自从和我一起讲真相，成绩提高了不少，小明名列前茅，小坤也由原来的考试不及格到现在60-70分左右。今年暑假小坤上补习班，我就和小明出去讲真相。一天下午，我将真相资料和不干胶真相粘贴放在电动车的后备箱里，然后去找小明。到了小明家，由于车电量不足，我们换上小明的电动车就出发了。骑车到一个小村庄村头，车子锁好准备进村时，才想起资料还在小明家院里的电动车后备箱里，这可怎么办？我马上在心里求师尊，请师尊把这些真相资料传送到我手中。我刚想过这一念，就感觉手中有东西，可低头看时却没有。既然到了，我们就往村里走。走着走着，不知何时，资料竟然全都在我手中。我喊道，小明，你看资料，真是太神奇了。进村的第一个电线杆上，我贴上了大法真相不干胶，还进到第一家讲了真相，然后挨家挨户进去讲真相。讲完后，有的拿好几份不同的资料，说是给亲朋好友看的，有的要护身符，还有的拿法轮大法好真相标语想贴在自己家中。他们像迎接我们似的坐在大门口等着听真相，他们都能明白，这一天每个听到真相的人都三退了。我们在村里绕了一大圈，又回到贴第一张真相标语的电线杆旁边，发现了一件更神奇的事情。原来第一家我们已经进去讲过真相，这家人也已经三退了，可现在还是这个地方，却换成了另一家，房子和大门都不一样，而这家人都在大门口等着我们。我知道这是师尊安排的有缘人，很快这家人就明白真相三退了，还拿了大法真相资料。五，转变观念两结果。以前每次出去都带很少的资料，也就10-20份吧，总担心发不完。妈妈总嫌我带的少，说怎么会发不完呢？你想发完就一定会发完，不要被后天的观念局限住自己的能力。那么多的众生等着得救，一定要多救人。真要发不完了，拿回来明天再发。我也没多想，每次都会剩一些发不完。再有2天就要开学了，家中还有平时4天才能发完的资料。妈妈说，你一定要在开学前的这2天发完，并给我装好放进车里。我也向妈妈保证说，今天一定能发完，说不定还不够呢。结果下午果然资料不够发， 三退的人数也比平时翻一番，以前总是十个八个，今天十八个人，资料都是抢着要，连以前想退的今天看到我也拿了一些资料，真是观念转变，前后两重天。在讲真相的这条路上发生的神奇事太多了，是慈悲伟大的师尊一直保护着我，鼓励着我。
下面请听大连大法弟子静经的文章，我们的背法小组。刚刚认识到几年来自己是法没学好，真相没讲好，功没练好，正念也没发好的修炼状况，连修炼人最基本的要求都没有做到。可在同修眼里，我却是个很精进的弟子，还承担着地区的协调事宜。说来惭愧，其实同修们看到的只是我的表面，真实的我在修炼的各个方面都很差劲儿。如果是一个普通学员，这种状态只影响个人修炼，而作为一个协调人士，这种状态那影响的很可能就是一个地区。总结这些年，我基本上尽在做事上下功夫，学完法之后交流的解决的也尽是同修之间的是非长短，嘴上强调着向内找，找来找去最终找的还是别人的不足，整体矛盾不断，分歧很大，这种状态一直持续。一、突破观念，坚定背法。几年前曾在一起配合过的 AB 两同修专程来找到我，与我交流了很多背法的体会，建议我也背法。我当时听着也有道理，但心里就是不愿意背，说白了就是不愿吃苦，因为谁都知道背法可不是一时头脑发热想背就能背下来的，如果做不到长期坚持是根本不可能的。就算是光背《转法轮》这么厚一本书就够愁的了，何况还有最基本的三本经济要旨、三本红银，现在是四本书和其他有针对的相关经文，得费多大劲儿啊。我还是觉得采用通读学法简单轻松，没有压力，自己愿意学多少就学多少，背法互相之间还有进度快慢，想偷懒一下立马就看到差距了，所以畏难心一直障碍着，迟迟不想去背法。但同修没有放弃，经过 AB 同修几次来和我弟同修们的交流，我们亲自听到 AB 同修背法的准确流利程度，得知 AB 同修不仅是把转法轮抄背了多少遍，就连三本经济要旨也都能背下来了，令在场的同修震惊。还有一次 AB 直接让我带几个同修去他那参加背法，他们背我们跟着读，和同修相比我们真正看到了在学法上的差距，终于打开了对背法畏难的心结。那一刻我们都很珍惜师父的苦心安排和点化，坚定了背法的正念。是慈悲的师父看到我们在学法上太差劲儿了，才一再点悟我们。这次再也不能让师父失望了，怀着对师父大法的虔诚与尊重，我们一定要好好背法。并且那次交流 AB 同修提醒我，鼓励我，如果你真正的体验到背法的甜头时，相信你一定会带动身边一大部分同修都来背法的。相反，如果你认识不到背法的重要性，认识不到怎样真正的在法上认识法，就很难在法中提高，那也会影响一大部分同修不能以法为师，会是同修出现问题时往往想不起来师父法中是怎么讲的，而是找同修交流，甚至到处去找协调人解决，或是参照明慧那篇文章来解决问题，这真的是一件很可悲的事情啊。同修的话深深地触动了我，太严肃了，可不能因为自己不愿意背法而影响整体同修也不背法了，那就造大业了。就我本人来讲，从刚一开始背法时我就下定决心，这次一定要坚持背下去， 不论多忙，遇到什么事情都不能放弃背法。就是这样反复告诫自己，加强自己背法的正念，遇到干扰背法的情况时也不会轻易的随从，所以中途从未间断。以前背过一点，中途放弃了。在我们还没有完全进入背法状态的初期，旧势力就会利用各种方式干扰我们背法，甚至也利用学法少人心重的学员说三道四，如背法太浪费时间了，背那么点儿有什么用，过后就忘了，还不如通读学得多。这么多正式大法的事儿，哪有那么多时间去背法呀？不背法就不能圆满吗？师父也没说必须要背法，光背法心行上不去也白背，谁谁谁他们都会背法，最后也都死了等等，企图来动摇我们背法的正念。二，集体背法好处多。好在我们这次是两个大组同时参与背法，正念的场特别强，不被任何负面思维带动，大家互相鼓励，找出不足，谁安逸心上来了，受到干扰不精进了，很快就能共同归正背法的心态。但在刚开始集体背法时，都觉得自己在家背得挺熟练，可是一到小组背就紧张，结结巴巴的，从中发现是虚荣心、求名心暴露出来了，认识到修取就不再紧张了。背法这两年来最值得我们珍惜的是，我们能有这么一个共同在一起背法的好环境。要是自己一个人在家里背法，是很难达到这种背法状态的。在背法小组里，我们真正的体验到比学比修的美妙。比学比修，选自《红银实修》。同修感慨地说，以前咱们从来都没比学过，这次是真的在比学了。我们由开始每人能背一段，按个人的进度背，逐渐到两段，现在我们能背一页到两页，再到三页四页。小组的 G 阿姨都70岁了，有时能背五页。还有三个老年同修，没念几年书，家里活还多，以前读法时都是一个字一个字的蹦，在背法上可下了大功夫了。就连经济要指三，大家都按顺序背，其中有几篇长篇幅的也棒喝，不是搞政治，像世间转轮，几个70多岁的老同修也全部都能背下来。现在我们这两个背法小组在集体学法时已经没有时间通读了，每个人都尽量把这一周所背的法都连贯地背下来。我们长期以背转法轮为主，穿插背别的，现在三本红银都背完了，经济要旨正在系统地背。师父发表的新论语提醒关于复元神一文引起的波动，明慧一发表，我们第一时间就背下来。背法过程中大家的体悟太多了，我们背完法互相分享在法中升华的体悟，真的太纯净了。再也不去交流谁是谁非，谁对谁错了，在背法中一切矛盾都化为乌有，正式法的事项一商议就迅速去做，不再花整时间去交流行不行，该做不该做，用法一衡量立马就行动，自然分歧也没有了。这种配合没有一点强为，或是以前那种首先得努力放下自我再去配合的因素了，而是发自内心的再按照大法来行事，简单无执。以前看师父在经济要旨学法中讲的，每当看完一遍转法轮，明白了一些就是提高，哪怕你看完一遍只明白了一个问题，那也是真正的得到了提高。我就想，我平时要是看完一遍明白一个问题，这些年也明白不少了，我怎么看法时就没有突然明白一个问题的感觉呢？是我悟性差，还是师父没点化我呢？现在才知道，就是因为自己没有真正入心学法，表面在看在念，其实根本没有达到符合那一层的学法标准，看到的领会的自然也就只是表面了。如果今天要不是我背法发生这么大的变化，谁要说我学法不入心，我根本就不会承认的，还觉得自己法学得挺好，天天拿着书到各个小组去学法，排得满满的，感觉自己挺精进的。 三、充分利用零散时间。我们都有同感，越背法越觉得法的内涵太大了，每一段法都要反复读反复记才能背下来，常常已经会背了，在巩固的时候突然就明白了一个法理，真是激动。背着背着不知不觉就流泪了，就又明白了一点理，感觉大法太大了，自己知道的那点理简直太渺小了，越背越觉得时间越紧迫，后悔法背得太晚了，浪费了十多年的时间啊，也只有抓紧抓紧了。不背法的时候我们根本达不到这么抓紧时间，现在大家都是你追我赶的往前背，互相拽，谁也不要落下，争取在正法结束之前有限的时间里把法刻在心里，把师父这部宇宙大法完整的带回去。背法还可以把零散时间都用来背法，以前读法时间短，根本就拿不起书读，但背法可以，有十分钟都可以，不能继续往下背，也可以复习一下会背的法，干活走路都可以巩固加深会背的法。我们小组的同修家里的农活都很多，经常是把当天要背的法抄在纸上揣在兜里，上山干活时手在干活大脑在背法，忘记了就把纸拿出来看一眼。卖货的同修也是这样背法，只要没有人买货就可以背法。我在店里也是把书翻到要背的地方，用小透明尺子压在上边没字的地方，再用小夹子夹上，一点也不压字也不伤书，看一眼手在干活大脑在背法。开始我们同修都有顾虑，说这样做是不是不敬师不敬法，后来悟到敬师敬法要看心，我们让大脑集中精力去想师父的法，就一定会比让大脑在那儿想思想业好。放下书干活，也尽量不让大脑放松招紧思想业。如果我们能让大脑在闲暇时刻总想的是师父的法，那还真的很了不起了，这也是一种功夫，一种定力。我现在背法已经形成习惯了，无论走路乘车都可以背法。以前上哪儿去，来回乘公交车得两三个小时，即使是能打真相电话能发正念，我也很舍不得时间浪费在公交车上。自从突破背法以后，我可以在车上背法，车上人群的拥挤嘈杂丝毫影响不到我，和自己在家里背的效果一样，一路下来也能背挺多法，再也不为乘车占用时间而犯难了。四、障碍背法的是思想业。通过背法深有感触。一、背法不但不浪费时间，反而可以节省大量的时间用来背法。二、大量的背法遇事马上就会想起师父法中是怎么讲的，才真正能在法上看问题，正实法的事才会做得更稳更正，救人效果会更好。三、背法只是针对达不到学法入心的学员，是更好的一种解决办法。我们不是为了圆满而背法的，就如同我们每天的通读一样，并不是为了圆满而通读。关于背法，师父早就讲过了，只是弟子们悟性太差，不停地在为安逸懒惰找借口而已。五、协调人的责任。个人觉得作为一个协调人，自己悟到的事与自己没悟到的事抱着这两种不同的基点，在整体与同修交流时结果是完全不一样的。说严重点，在某一件事情上，协调人的看法与交流可以决定这一件事情在这一个地区的动向。比如如果协调人要不参加法会投稿，往往就不会太重视整体同修在法会投稿的情况与交流，也许就会影响到地区投稿的数量与质量。如果协调人要是不参与溯江，这个地区关于溯江的交流切磋也就会打折扣，溯江人员相对就会减少。在学法背法的问题上也是一样，如果协调同修不想背法，也就很难会注重整体同修的学法背法状态。无论是在哪一方面，协调人的态度都至关重要，这一点我深有感触。我溯江之后通过交流，我第 95% 的同修实名控告江泽民，历届的明慧征稿我从来不落， 我弟近几届征稿几乎不用交流，大部分都能为修改稿件的同修着想，大家都提早交稿。反之，我悟不到的或我不认可的人与事，这件事我就会形成强大的一个阻力，有时在整体中就可能起到了干扰作用，令同修们着急无奈。所以协调人要不在法上，那真是太危险了。由于篇幅有限，在遇到具体过心性关、遇到具体矛盾、在具体哪段法中豁然领悟的种种，就不一一叙述了。总之，自被法以来，体悟太多太多，对法的理解也是前所未有的。就本人而言，读法与被法相比，真是天地之差。在被法时，展现的法理无以言表，特别是承担协调的同修。师父的经济要旨，关于如何辅导，不是工作，是修炼，再去执着。修炼与工作、经行等等经文，篇篇震撼，句句如宝。要能背下来，在整体协调配合方面，真的会带来翻天覆地的变化的。那些外在的纷乱自然离你而去，纯净的和同修一起在法中提高，共同救人，真好。真心希望能有更多的同修尝试背法。结语：表面看到的是同修克服了安逸心、畏难心，用持之以恒的坚定正念，才能把法记住，才能把法背下来。听到别人在背法的同修，往往都会说：“这真是功夫啊！”其实听者只闻其表，而真正能把这段法或这篇经文背下来时，过程中对法的领悟，那一瞬间的震撼无法言表，不在其中者难以理解。谢谢师父，何时？
下面请听德国大法弟子的文章，以法为重，排除杂念。长期以来，练功不能入境的问题一直在困扰着我，要么是满脑子充斥着各种各样的杂念，非常顽固，刚把思绪拉回来，坚持不了多长时间，就又不知飞到哪里去了，要么就主意识不清，常有迷糊过去的现象。初期我还不以为意，到后来却越来越严重。经过长时间的挣扎对抗，在师父的帮助下，最近终于有了较大起色。现在和大家交流一下在练功时排除杂念方面的一点体会。首先从我前几天做的一个梦说起。梦中场景是师父给我理发，我当时穿一套深色西服，带一条颜色很鲜艳的领带，脚下是一双很亮的黑皮鞋，坐在一个木凳上。师傅当时说，头发掉在衣服上很难弄干净，于是用一块大布给我围上，开始给我剪发。师傅手里的理发工具很特别，闪闪发光。师傅把剪下来的头发拿到我的眼前给我看，让我很吃惊，那根本不是一般的头发，而是有一寸多长的钢丝一样的东西，非常坚硬，有的上面还锈迹斑斑。师傅把我的整个头都剃光了，很彻底，只有在前面不显眼的地方还留下了几根五颜六色的短短的头发茬。整个梦境非常清楚真切。早上起来练功，我的思想几乎可以完全集中在练功音乐上，头脑清净，一种从未有过的奇妙的感觉。我明白是师父给我清理了外来信息对我的干扰，以及我自己头脑中的思想业力，对师父的感恩和崇敬无以言表。与此同时，也让我感到非常惭愧，修炼这么多年了，竟然连头脑中的杂念自己也排除不了，而且越来越强盛，以至于变成了自己无法逾越的大关。师父在梦中的点化 也让我不得不仔细反省。从修炼的开始，我就没有把练功中的不能入境的问题当回事，而且还助长了胡思乱想的任意发展。从一开始我就很喜欢练功，特别是练功中思想相对清静，精力集中。如果在工作中或生活中有什么样的难题，只要在练功时一想，总是能得到最佳的答案。比如我在常人工作中遇到什么样的难题，我总能在练功中清理头绪，想出各种解决办法，最终找到最佳的解决方案。还比如我在业余也参与大纪元的一些编辑工作，要写一篇文章，我总是能在练功时把获得的资料理清头绪，拟好提纲要领，甚至用词修饰都能想好，练完功后不用太费劲儿，就可以把文章写出来了。我把这还当成了一种本事，沾沾自喜。其实和师父在转法轮中描述的练写法没有什么两样，人为地助长了思想杂念的任意发展，而且这种执着被魔利用，无限放大。就如同师父在梦中给我展示的，其实在我的脑袋上，头发变成了坚硬的钢丝，而每一根钢丝就像一根接受交换信息的天线，各种信息源都会通过各自在我头上的天线打入我的大脑。所以在练功中，什么样的念头都会在头脑中冒出来，过去的、现在的、远的、近的、好的、坏的，五花八门，无奇不有。特别是自己有太多的执着，就会非常容易的和外来信息碰撞，就像无线电收音机一样，不同的执着就会选中对应的频道，通过天线将接收信息传导过来，尤其在练功中表现得极为强烈。练动功时，虽然身体在跟着练功音乐中师父的口令运动，可思想却不知跑到哪里去了。练静功更是这样，头脑在不时的开小差，有时还没有反应过来，练功就结束了。有的时候还会出现迷糊的状态，虽然在练功，由于思想不集中，自己却没有真正得到，身体也没有得到实质性的改善，什么毛病都出现了。在学法中也同样会出现类似的情况，虽然在读法，有的时候自己都不知道读的是什么。后来通过和同修交流，我也认识到问题的严重性，我对自己的修炼打了大大的问号，实在是对常人中的东西看得太重了，而没有把修炼放在为此为大的地位。就像师父在梦中点化的，一身西服革履的我，不就是追求常人利益实惠、表面光鲜的写照吗？看似一个成功人士，在学术上有博士头衔，有让人羡慕的稳定工作，有和睦的家庭、子女、房子、汽车，可以算作一个常人中的强者。而所有这一切，也正是容易让我头发掉进去很难弄干净的薄弱之处。在同修的帮助下，我加大了学法的力度，练功中强迫自己不乱想、不迷糊，常用师父的法鞭策自己，把大法放在首位。可是由于长期对修炼的放松，想要做到在学法练功中保持头脑清静还真不易。我要修炼，我要改变，修炼对我才是最重要的。我就抱定这一念，在练功中只要一发现思想开小差，马上揪回来，逐渐的头脑开始能一点一点的清静下来了。正是在我艰苦往回修的时候，就出现了上面谈到的梦境，我心里充满了对师父的感恩。当然我也看到了师父把几乎所有不好的东西都剪掉了，但还象征性的留下了很少短短用颜色标的清清楚楚的头发茬。我知道那是留给我自己往下修的，再一次感谢师父的苦心安排， 后面就看我的了。
本次节目的最后，和大家分享几则修炼交流摘录。面对外部的纷乱的局势，我个人觉得一切都在师父的掌握之中。作为修炼人，任何时候都要本着修好自己，在常人社会正实法的心态而做。至于常人中出现什么事情、什么形式，其实我们都不应该动心和关心。那些事情都不是我们应该关注和执着的事情。局势越是纷乱，越是需要我们的心和念都要站在法上去看问题，不要被外界形势所动所干扰。选自文章《发正念所悟》，心和念都要站在法上去看问题。看到素江状被明慧王登出的那一瞬间，怕心又随之而来。如果邪恶来抓我怎么办？怕被抓的心挥之不去，明知道想法不对，就是排斥不了，赶紧背法，可思想里杂念纷纷干扰，都不知道背的是什么。坚持了一个多小时，才逐渐有些入心。等到晚上看到那个网站的链接，心里更是什么念头都翻出来了。最突出的是怕心。从法理上明白，自己做的是最正的事情，是师父肯定的事情，不会也不应该有任何干扰，但心里怎么也稳不下来。随后的两天里，我利用一切时间背法、发正念、坚定正念，走出此关。正法中要正念，不要人心。正念、论语连着背，渐渐的怕心去掉了，我一下子明白了自己的根本问题所在，总是用人的观念、人心看待大法与正法中的事情。在那一瞬间，蒙在我空间场中的一层厚厚的物质被揭下去了。我没有了怕心，神清气爽。我不再只是从道理上明白了，而是发自内心的坚信，我没有犯罪，是那些迫害我的坏人在犯罪。应该害怕的不是我，而是他们。如果有被抓捕，也不应该是我，而是迫害我的恶人及大魔头，他们才是被抓捕的对象。要想迫害我，得看我师父答应不答应。我开始直接发正念，灭掉另外空间企图操纵众生迫害我、干扰我的一切邪恶生命和因素。之后，当我重新背《经济要旨二》，去掉最后的执着中师父的话，其实我比你们自己更珍惜你们呐。每当我看到你们遭受磨难时，师父比你们还难过；每当你们没走好哪一步时，我都会很痛心。又一次一次泪如雨下，谢谢师父，弟子用尽所有的语言都无法表达弟子对师尊的感恩。选自文章《深切体悟素江中师尊为我们护航》。有时听到同修说他家里人或亲属得了什么什么病了，觉得常人得病是正常的，没有认识到这也是干扰。一方面家人得病，同修照顾家人花费很多时间，会影响救人；另一方面，周围亲人是我们所救度的众生，也是由师父管着的生命，他们的病业也是假象。我们的第一念就是不承认，赶紧让他们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破除干扰和迫害。记得去年有一个周六的早上，侄女打电话说她妈心脏难受，喘不过气。我第一年就求救师父，我说：“师父啊，我弟妹也是明白真相的人，也是师父管的生命，师父救救我弟妹。”当我到他家的时候，我就告诉他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看着他当时的模样，确实很吓人，叫也不吱声，没有力气。侄女叫来了120，一量血压、脉搏都正常了，一场虚惊过去了。选自文章《去掉人心，走正修炼路》。这些年本地邪恶迫害一直很严重，可该协调人走到哪儿都带手机，并说我就是正念强，邪恶就动不了我。被人绑架后，一个警察说我们早就掌握他了，也警告过他。一个派出所所长说我们啥不知道， 在家练功，我们啥也不说，非要出来整事。还有一个同修说，从公安内部得到消息，近几天公安对本地出来练功的人要有大行动。深切体会到法还没证到人间之前，一切都是旧的机制，毒药就是毒的，到最后一步都是毒的。我们不要因为头脑不清醒而破坏了修炼环境，也不要把邪恶想得太简单了。这事出现后，本来对大法有好感的家人和亲友圈子马上对大法有怨言，甚至有的骂大法和师父。我们只能救人，不能毁人，由此造成的损失得费多大的精力才能把人救回来呢？这些年我们经历的教训太多了，深切感到正法的路很窄，偏一点就会出问题，必须以法为师才能走正走稳，特别是在正法最后时刻，更不能给自己留下污点。损失一个同修都会对整体救众生产生重大影响，也会给同修的修炼环境造成影响。一个人做得好坏很容易牵扯到整体，请同修能够三思。选自文章由同修公开集体练功被绑架所想到的。近几年为什么六一零来了总会提及洗脑班，而且一到敏感的日子他们总会来找我。他们来之前，我的头脑中就会出现被当地同修认为很坏的一个六一零负责人的头像。出现这一头像的同时，我的空间场内就会有不好的物质，如害怕与恐惧。每当这种情况出现，我都靠发正念来解决，并没认真地向内找，而且自己一直很害怕邪恶上门来。平时学法不精进，就会做噩梦，梦中被邪恶追赶，或被关押，或被抄家。我想应该是自己某些方面没在法中归正，自己偏离了法，降低了对自己的要求。我向内找，仔细查看自己在此类事件出现前的第一念是如何动的。我发现自己第一念总是会将这些当作不好的事，往不好的方面想。动了不正的念后，才明白回来，动这种念不对，又忙着发正念清除，这样自己一直没能走出这一层负面的思维与思维方式。我想这些思想来源于何处？是真的我想的吗？显然不是。诸如迫害、抄家、非法关押等等，这些都是邪恶迫害以后才有的。这场迫害是旧势力安排的，那意味着这些也是旧势力强加入进来的，法中是没有的，师父是没做这样的安排的。师父在法中明确告诉我们是不承认的，连旧势力本身的出现与存在都是不承认的，我们应该是全盘否定的。那么这些迫害、抄家、洗脑班等等，就是旧势力制造出来的控制与干扰正法的手段与机制。我们要达到从根本上否定他们，就需要从思想上清除他们所强加入的观念与感受。而学好法，头脑中装入的法越多，他们就越来越无立足之地，自然他们的操控与机制也就起不了作用。中午12点正点发正念时，随着正念的加强，随着时间的加长，一个很深空间场里的邪恶的肮脏的灵体被暴露无遗，最后被灭尽。选自文章《当我们被迫害的经历》在明慧刊登出来后。师父在各地讲法吧2007年纽约法会讲法中说，目前最大的一件事情就是救度众生，多救人，这就是最大的事情。当我明白了救度众生的意义与责任，我就积极投入到讲真相救人中。我们多救人，就是在否定旧势力毁灭众生的邪恶安排。九评出事后，我坚持赶场散发真相资料，全三退。在我的驻地周围50多个场我都去过，赶场救人不忘保持正念，至今没受到干扰。早上一般6点发完正念就出发，如有常人的事太忙耽误了赶场，晚上就出去写真相标语。我几乎每天都要把时间平衡一下，是常人的事花的时间多，还是学法救人的时间多。我时常督促自己多救人，当哪天救人的事做得不好，我是最痛心的了。 特别是现在正法已快结束了，错过一天就少一天。与我结伴赶场的同修说，雨天不去赶场。我说，下雨就不吃饭吗？后来他也不计较下不下雨了，无论严寒酷暑，我们都坚持出去救人。选自文章《信师信法，否定旧势力的安排》。各位听众，这期的空中明慧周刊就播送到这儿，谢谢您的收听。
各位听众，谢谢收听明慧广播电台，下次节目再会。